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38集。
天宝六载，我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杨慎金又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眼看又有一个人要出红线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人，要用人就要授予他一定的权力，而任何人只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想要更多，然后他就从你的心腹之人变成了心腹之患。所以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的整个宰相生涯都像是为这句话做注脚。杨慎金曾经引荐过他的外甥王弘进入御史台，王弘此人颇有能力，后来升迁为御史中丞，已经和杨慎金平起平坐，可杨慎金总是拿他当晚辈，在朝堂上也直呼其名，而且与人闲谈时嫌王弘出身微贱，言下之意是王弘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王弘对此怀恨在心。其实又恰逢杨慎金正宠幸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危言耸听，说天下将有变乱，劝杨慎金提前在临汝山中买一个田庄避难。杨慎金对王弘毫无防备，把这事透露给了他。于是我就示意王弘利用此事搞掉杨慎金，我暗示王弘，杨慎金是前朝隋炀帝的玄孙，可利用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弘便在长安散布流言，说杨慎金与术士往来密切，家中暗藏符谶，计划复兴祖先的帝业。皇帝李隆基怒不可遏，把杨慎金扔进了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我命令手下的酷吏吉温前往汝州逮捕了史敬忠，拿到了他的供词。人证虽然有了，却没有物证，有关官员搜遍了杨宅也找不到衬书。我授意侍御史卢炫再去搜一遍，卢炫心领神会，袖中暗藏着衬书走进了杨宅，片刻后便骂骂咧咧地走出来，说这个叛贼原来把衬书藏在了密室里。杨慎金百口莫辩，数日后皇帝将他和两个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明全部赐死，同时株连了数十个朝臣。我履行大狱，却不能伤及太子分毫，心里颇为懊恼。于是我启用了一个人，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这个人十分精明，而且有杨贵妃撑腰，用他来对付太子很合适。我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密切监视那些东宫集团的成员，一旦发现有任何污点，立即发出弹劾，并交由我手下的酷吏吉温和罗西士去审问。经他们之手审问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太子党成员为此被我扳倒了好些人。无奈太子为人谨小慎微，基本上抓不住他的把柄，而且高力士又经常在天子面前保他，所以终我一生太子毫发无损。事后来看，启用杨国忠也许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我并不是低估了他的野心，而是没有充分考虑他的外戚身份。我已经习惯于把手下的人当成一次性筷子，用完就扔，没想到杨国忠这种人一旦做大，想扔也扔不掉了。因为天子爱屋及乌，对他的宠幸与日俱增，只要杨贵妃恩宠不衰，他杨国忠便可以扶摇直上。而且这小子又跟韦坚一样精于理财，善于聚敛，这一点又对了天子的胃口，于是屡获升迁。天宝六载，我的仕宦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子不但加我开府仪同三司，而且赏赐十邑三百户，并且赏赐众多上等的宅地、田园和别墅，还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岁末的那些日子，由于时近春节，各地贡献的物品先后运送到尚书省，随后天子便全部赐给了我。每当天子不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都聚集到我家中，御史台和尚书省都无人办公，只有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相府里。 俗话说，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了。我的儿子李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命人在后花园修筑暗道，李秀随我去视察时，指着那些正在劳作的工匠对我说，父亲大人长久掌握大权，怨仇遍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想要当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恐怕也办不到了。那天我凝视着他，心情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我说，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办？我记得那天的天色阴沉，北风在我们父子的耳旁一直呼啸。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儿子李秀的话最终竟会一语成谶。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已。在那几年里，我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每晚更换寝室的次数更为频繁，不但在夜里，大白天出行我也要带上100多名步骑兵，分左右2翼护卫，而且还让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无论公卿还是庶民都必须回避。除此之外，我所能做的就是杜绝有实力的人物入朝为相的可能，借此确保我的相位不受威胁。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我意识到，如果这个要命的规矩不改，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些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相位上跟我叫板，所以我必须未雨绸缪地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渠道。我对皇帝李隆基说，文臣做将军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启用那些出身卑贱但是勇猛善战的胡人为边将，这些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陛下果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会为朝廷卖死命。皇帝觉得我说的话很有道理，随后愈加重用安禄山这些虎将，并且不再把朝中文臣外放为边番将帅，而是大量启用胡人担任诸道的节度使。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此朝中百官都要乖乖在我屁股后面，唯我李林甫马首是瞻了。可我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举措最终居然导致了安史之乱，从而终结了大唐100多年来的升平，把帝国一下推进了万丈深渊。错在我吗？虽然安禄山起兵叛乱是在我死后3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旦真的要追究原因，我承认自己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大唐历来之所以形成以文臣为边帅的规矩，目的就是要节制边镇势力，把四方的兵权牢牢把握在中枢，我却将其一朝废止，致使皇帝大肆任用心怀异志的胡人，并且使得中央的武备荒废，而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则集结在北部边镇，最终导致强之弱干的局面。在这方面，我承认我铸成了大错。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要把安史之乱的屎盆子全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绝对不服。我认为我最多只能负1/3的责任，另外两个罪魁祸首你们也有必要考察一下，一个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大唐朝廷防范边将的办法，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3条不成文的规定。1、不能长久任职；2、不能遥领远地；3、不能兼统他镇。这是3条绑在边将身上的绳子，有此3项制约，朝廷就不怕边将们尾大不掉。可结果是李隆基自己给他们松了绑。自开元以来，做边将的10几年不调职的人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葛家运、王忠嗣等，都是一人节制好几个道的，所以最终结出了安禄山这颗无比壮观的硕果。这一切能怪我吗？ 在我生前，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还封爵为东平郡王，势力已经极度膨胀。可到我死后两年，以及天宝十三载，皇帝还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天宝十四载，还把宗室的荣义郡主许配给他长子安庆宗。这一切难道也是我的责任？除了我和皇帝，最终促发安史之乱的人就是外戚杨国忠。我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可他哪里是宰相之才呢？他浅薄、浮躁、狂妄、轻言，别说肚里能撑船，就算撑一个木盆我看都有问题。他上任之后喊得最大声的一句话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喊得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别说安禄山有心要反，就算无心要反，最终也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我知道杨国忠是怕安禄山入相以后跟他争宠，所以一心想除掉他。可除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用这种办法吗？不用说朝堂上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韬略，就算市井斗殴，你们见过哪一个狠角杀人之前拼命喊我要杀了你的？往往这么喊的就是头一个被干掉的。我在清除每个对手的时候都是事前波平浪静，事后不留痕迹的，哪里像杨国忠这样到处嚷嚷。这么做的结果只能被对手耻笑，而且引起他的高度防备和警觉。在这种情况下，对手通常会放出一些烟幕弹，然后趁人不备先下手为强。安禄山就是这么干的。天宝十三载正月初三，按例安禄山会入朝觐见，杨国忠却坚称安禄山必反，还说陛下倘若不信的话可以下诏召他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这杨国忠就是一个笨蛋，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人三更半夜都会赶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安禄山可不像杨国忠那么笨，他一接到诏书就昼夜兼程赶到了长安，流着泪对皇帝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提拔如此之甚，因而被杨国忠嫉恨，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被杀了。皇帝闻言大起恻隐之心，当即赏赐给他一万万钱，之后宠幸更隆。杨国忠的话从此被当成了放屁。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